本集节目呢是由得力影视赞助播出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好朋友得力影视呢，就要来就是要让大家抽奖呢，就是东尼龙骨的数位纪念版 BD 跟 DVD 啊，哇，这个是改编自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莱辛顿的幽灵》其中的一个篇章啊，东尼龙骨啊，哇，那这个空姐应该比较熟悉吧，
有 feel
应该是比较 feel
这样子而已啦。因为其实我没有看过东尼龙骨啦，但是因为他的卡斯太强，因为本身就是那个村上春树的书迷这样，然后对，然后本身就也非常喜欢那个有之前那个改编的电影嘛，就在车上这样，然后刚好就是这一次那个东尼龙骨的这个旁白也是那个西岛秀俊，对，也是一个就是大师配大师的这个杰作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个经典电影呢，就这一次得力影视的赞助啦，就是非常荣幸。
对啊，我真的觉得我们得力影视真的大家好好好支持一下，他们真的非常就是支持我们的频道，常常会送各位很多 BD 蓝光跟 DVD 这样子，
要珍惜这样。如果喜欢收藏的朋友要记得锁定频道这样。
对啊，那这也是一代大师坂本龙一这个RIP 啊所谱下的经典配乐啊。
对对对，
那这部其实也有获得美国独立金声奖最佳外语片的入围，还有卢卡诺影展评审团特别奖，还有日舞影展的正式竞赛片啊。那当然啦，我们如果提到这一个影片就表示什么，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抽蓝光啦，耶、
yeah!
那这个方法很简单，就只要前往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然后订阅部长的频道，然后、就在底下、留言、就有机会可以抽到这个、东尼龙骨的蓝光 DVD 哦。感谢得力影视，
感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部长。
大家好，我是太空小姐。
欢迎收看跟收听电影库拉布。
Welcome to the club。
Yeah， 哇，今天是、不一样的录音了，我们好久没有面对面聊了哦。
对，我们通常都是空中相会。
上一次这样子面对聊，也是参加别人的节目才有办法肩并着肩，也是在这间录音室。对，那最近真的是因为生了 baby 啊，那我觉得我在家里，上次我们有在月子中心直播过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就是常常会直播到一半会，哎，不好意思啊，我去
换
个尿
布
这样。对，那我
非常生活化，
现在就等于是特别拉一个时间出来，然后我们来专心做这个录音的工作，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哦。
嗯，
对，那我们最近也稍微有把这个节目的这个流程给稍微有小小
整了一下，
稍微精修一下这样，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跟收听就是这次的节目啦。
嗯，
对，那我们现在的节目总共也是会分成几个区块啦，一开始我们还是一样就是会进行票房的分析，那台湾的北美就到带着大家稍微看一下，然后呢太空小姐也会整理就是最近这一个礼拜的时间有哪些值得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的Top 5
新闻或议题，
新闻或议题 Top 5这样子、嗯、然后最后呢我们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看的一些内容这样子、嗯、那我是希望这样子的形式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嘉宾会出现在我们的身旁这样子。
对
对，我们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来支持咯。好，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我们的票房分析咯。那票房分析我们是到3月29号到3月31号，我们先来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个上一周全台的周末票房、哦、那全台周末呢第一名、哦、当然就是我们的哥吉拉与金刚
新帝
国。
嗯、
对，那是这个开出了6846万、啊、那目前累计是9461，已经快要破亿了、哦、那这部目前我可能就是要等到串流上才有办法看了，
分身乏术。
对，但不过不意外啊，我觉得这种片通常出来的评价、嗯、我还没有看那种爆雷评价，但是普遍评价都是哦有人觉得很爽，哦有人觉得好无聊就是这样。对，但我个人自己在看预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看到金刚拿着一个金刚手大铁手套跟哥吉拉在跑步的时候，我觉得已经不是我心中那个因为我觉得怪兽他们有一些神性，
对，
嗯，你会觉得他们是一个无法把人类化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当你看到哥吉拉在跑步啊，或者是他金刚拿着一个很大的手套或者是一个金刚飞拳的时候，
拟人化的动作
稍微过度一点，但我或许这样子是效果是好的，但我不知道，就实际看了才会知道。但上一个礼拜就是、拿下了冠军，这部你有兴趣吗？
嗯，老实说还好，可能我的菜可能是这种
菜已经换了这样子。
对，就是你随着年纪的增长，好像已经习惯了商业动作片 既有的一种模式了，就不太会去突破框架，就觉得哦，好像大部分都是这个形式。对，当然就是在视觉表现或者是特效上面，或者是如果说他有特别惊喜的想要传达的一种思想内容的话，我可能会觉得特别的惊艳。不过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在我心中一个哦，又一个动作片这样的感觉。
好，
哦，
知道了，
对，知道了这样子。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第二名哦。第二名就是破墨哦，这部也是评价非常的好啊。哇，这个上一周是825万啊，累计呢是来到了8236万啊。哇，破墨这个
很棒哎，
这个卡司也是非常的强。
我觉得就是台湾真的非常吃，第一个是韩国电影，然后第二个是鬼片，然后刚好就是这一部又融合这两个。像之前就是我记得哭声也表现的也还不错，那时候就是让大家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嘛。那这一次因为破墨是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那个金高银跟李道演，就是之前那个黑暗荣耀的男主角。对，然后就是因为刚好是他们两个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演员啊，然后加上这一次剧本写得很好，所以那时候就是大家在看的时候都非常惊艳，然后评价现在目前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对，
我觉得应该是也有一部分是因为 Netflix 啊，很多平台大家可能会因为韩国的娱乐
影视
所以可能会去订阅很多有进很多韩国作品的这些平台啦。对，然后看熟悉了以后，等到他们要出电影了，你可以马上知道这些人是谁
是谁，
你就会把这些可能在看韩剧很喜欢的这些演员的这些情绪给延伸到电影上
去。
对对对，所以就现在的韩国片在台湾应该表现会比之前可能4-5年前就是好上很多很多啦。
对啊，而且是比很多的，我觉得当然日本电影已经不用说，一定是比日本电影表现得更好。那我觉得甚至是已经有跨足到就是入侵好莱坞的就是领域
趋势了，这样
子。对对对。
好，那第三名就《青春182：通往有你的旅程》是
18×2，《
青春182：通往有你的旅程》769万了，累计是5764万。对，那这部你有这个你有看吗？
本来没，我没有看，我没有看，但是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身边有非常多记者的朋友，然后就是他们就是看完之后就是感动落泪这样。那当然就是我上我记得我上个礼拜上上礼拜有讲嘛，就是说男性观众落泪的比例还蛮高的。对，因为其实这个电影是很容易把自己投射成为徐光汉的这个角色。那当然就是他除了是因为他是18岁演到36岁的故事嘛，所以18×2这样子。那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一种男孩成为男人的一个过程，我觉得除了是对于就是追寻初恋这件事情之外，也是在追寻自己的青春这件事情。就是你追寻这个女孩的身影是因为你喜欢她，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你很怀念过去那个很青春的自己啊。
我懂我懂，
大概是那个感觉。
对，我是国中的时候有一段很有意思的不要讲恋情，就有一段追着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女神的一段很有趣的过程啦。
我觉得那个过程是你不只是很喜欢那个女生而已，你也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很可爱。对，我觉得应该是那种缅怀的感觉，
就是，为了她去补马个补习班啊。
对对对，就做一些就是很可爱的傻事，
真的就是像那个那些年那样，就是你坐在她的后面你都会这样，就
傻笑，
就觉得跟着，对，就是跟着大家在同空间里你就很开心。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过程是很可爱，然后有虽然有点伤感，但是是很可爱的感觉，
酸酸甜甜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第四名就是特别总集篇《名侦探柯南 vs 怪盗基德》756万。那第五名呢就是《沙丘》第二部634万，那累计是来到了2亿1444。哇，沙丘这也是非常的强势啊。那在第六名呢就是《魔鬼克星》《冰天动地》150万，累计是787。那这个《冰天动地》这个评价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是票房就可能第一个礼拜完就开始往下掉了。对，那这部也是我要等串流后才可以去看。对，那再来就是第七名《鬼面女》142万，累计是新片，所以就是累计就是142。那第八名就是《极限长征》96万，那累计是641万。第九名呢就是 Poor Things 可怜的东西84.5，累计是5130。那在奥斯卡之后呢也有稍微冲上来一波，那现在就在下慢慢的缓缓的下降当中。那第十名就是非常多人觉得想要他得奖，但是气势可能就是没办法的再见机器人81.6万。那在台湾的票房很不错，累计有到846。
我很惊艳耶，居然可以看到他成为第十名。
我觉得在那个可能在绘图圈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用绘师好了、嗯、都是一直在追寻怎么样用画图来去叙述一个故事或者是图片，不管是图或者是动画好了、
嗯、
对，那听说这个是没有任何台词嘛，
对
对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那反而能够更加强这个图片的、嗯、图画的动作叙事情绪感表现情绪的能力啦，
嗯嗯嗯，而且他的画风我觉得虽然是比较偏简单的线条啊、嗯、就是他原本就是他画的跟其他原著的绘本其实差不多，原著绘本当然就是比较多笔触的感受，那但是就是搬成大荧幕，搬上大荧幕之后虽然他也是很简单的笔画，可是我觉得因为他的故事实在太简单，简单到就是让你觉得哇怎么会这么简单的表达，就是却又那么重击人的内心这样，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少人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讲一份很深的感情，就大家很喜欢就是拐弯抹角或者是用那种曲折离奇就是去表现很多故事，那但是其实看到最后其实观众不一定可以直接接收得到就是你想要传达的讯息，可能有时候反而变成观众的想法变得很分歧、
嗯、
就是以为导演想讲什么或者是以为剧情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但其实根本都不是，
各种蓝色的窗帘吗？
对各种的揣测啊，各种的以为是彩蛋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再见机器人就是很简单，就是你只要有在看你一定看得懂，然后这种感觉就是很直接的击中你的心里面，然后所以就是你不会有过多的猜想，就是你就是很直接的感受到他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那个重击的感受是现在很电影里面非常少有的，
嗯，
对，我觉得很难得，
我也是蛮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去追求这样子，
没错，
就是现在看电影常常都是很快，可能两倍速，对不 对,
对，
你看想要赶快看到重点这样，有时候能够重击到内心深处的
很少
作品就越来越少了，
没错，
好，那也带大家看一下就上一个周末一样，但是北美的部分的话，北美那边的票房前五就、欸、比较不一样了，那第一名就是魔鬼克星哦、欸、因为这个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在美国算是很算是很根深蒂固，
很经典啦，
很经典的一个文化，所以他们就大家都还是真的很多老粉丝都会进去听哦、
嗯。
对，那现在目前这个刚开出来就是5770万美金，
美金哦。
对，那第二名就是沙丘2553万美金，那累计已经2亿4129万美金，两、哦、对对对，美金，这都是美金的单位了。那第三名呢？哎，是功夫熊猫，是2501万，那因为在功夫熊猫4在北美那边已经上一段时间，也是有你看这个这种作品动画作品在北美的那个势力就、嗯、气势就非常的强，
非常强，
得到1亿4145万美金、啊、那第四名是鬼圣胎，是786，那第五名呢、我不太清楚这要怎么念哦，但是就是 Classic Tourist Rescue 是吧，对，这是一个经典重映啦，对，那这个上一周也是656万、啊
嗯、
那、这就是对，在台湾没有上，那这就是北美的前五名，那以上就是上一周的票房分析。
好，那我们来到我们的电影新闻 Top 5 咯、
嗯、Top 5，
那因为虽然是 Top 5啦，但是我其实没有特别的排名说、
就是、
哪个更简单这样子，
五折
对，哪个更重要，没有，就是其实只是挑选了我觉得近期大家有讨论到的五则新闻啦，那其实大家都知道第一则呢就是奥本海默终于在日本上映了，然后广岛的观众感受非常的不一样，对，那因为这个奥本海默嘛是在今年的这个3月29号终于在日本各地上映，那它也是这个全球最晚上映的国家，那当然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就是涉及到了就是二战的元素嘛，那当中就是奥本海默发明的原子弹最后也是投射在这个广岛，那所以就是当然就是让日本的民众就是观感就是非常的不开心啦，对，那这部片呢就是虽然就是去年在这个院线上映的时候跟 Barbie 就是串联起来变成 Barbenheimer 这样，然后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爆炸的迷因梗这样子，但是因为这个迷因梗就是让芭比身后有核爆，然后做成很多就是大家觉得很幽默的图，但是其实是让日本的观众民众是觉得很不开心的，觉得怎么可以拿这件事情开玩笑呢？那所以呢其实尽管去年芭比就是已经在日本上映，但是奥本海默却缺席了8个月这样子，那现在呢终于上映了，那就有媒体记者就是去到广岛的电影院里面去访问一下看完这3个小时长片的观众啦，有没有就是呈现那种受害者经历 的心情。那很多的民众呢，就是像是这个广岛65岁居民哦，就是中江幸子就说到说，这部电影呢虽然值得欣赏，一直看到最后我都聚精会神，但有些片段呢让我感到非常的难受，像是最后在美国就是对奥本海默的审判。那其中呢也有37岁的公务员就是和和先生就有讲到说，我真的是很喜欢就是导演克里斯多夫诺兰的作品啊，当然是让人大开眼界的影片，值得拿下美国影艺学院的大奖，但是电影呢似乎是以赞扬的方式来描述原子弹，身为一名广岛出身的人呢，我觉得这很难看得下去，我不确定这是一部日本人需要特别花费心力去看的电影。对，那其实前这个广岛市长平冈近月初出席市议会的时候呢，曾经有批评奥本海默啦，他是说是原子弹拯救美国人性命的说法，就是批评这个说法就是为他背书这样子。对，那其实这个东京市中心有放映这个奥本海默的电影院啊，其实也没有都就是出现像往常一样那种卖座片应该会有的那种显著宣传，其实就是只有见到一张小海报而已贴在那边。对，那就尽管有上映但是不敢大声宣扬这样啦。对，
对啊，我觉得这没办法，我觉得历史事件就是一定会有从某一边出来的一个视角。对，然后好莱坞的电影就是本来很多东西就是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就是对于当时二战什么爱因斯坦啊或者是奥本海默这样设计的，这就是发明了原子弹出来投在日本那边，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说他们终结了战争，可能防止了或者更多的伤害
牺牲。
对，但是对于日本来讲是是我们
是死的是我们的
炸在我们这边耶，对不对？那像91也是啊，就是91对美国来说就是哇两栋大是很惨的一个事情，可是对于可能其他国家他们可能会说你们美国那边对我们这边这一区做了很多事情，所以这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对，那可是因为美国本来就是握有一个你可以说就是媒体的话语霸权啊，对，就是
不只是媒体，各种资源的霸权。
对，所以他们在电影上就是一定会有一个角度啦，那我们不要讲说是不是在大外宣这样，但是就是它就是某一个角度啦，某个切角。那我觉得同样是以哥吉拉那个
Minus One，
对 Minus One 也是有类似的状况嘛，
没错。
对，那对于日本人来说可能就是像里面有提到就是神风特工队嘛，对，那这个东西好了可能对日本来说是光荣，对，献出你的身躯去为了国家这样，
对对对对对，
可是对其他人也是你炸下去的那个船可能里面有很多美国人啊，对不对？就珍珠港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都这没办法啦，
战争就是这样啦，就是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人是受害者，然后不管怎么样都会硬会有人拱出一个英雄，就是这个是很难免。那这个英雄就是别人怎么历史怎么去断定他，就是会有很多的想法，每个人心中想法都不一样嘛。
对啊对啊
对啊，会有很多不同的立场啊。那我觉得就是刚好就是因为 BBC 也有去那个电影院的外面去访问一些就是也是刚看完电影的观众，也有很多观众其实是不以为然的，就觉得就是我为什么要看这样的电影，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电影，那其实看到这种是觉得很心痛，就是当尤其是在看到就是美国开会就说要炸哪个地方的时候，觉得那个感受是很
有些角色
很
随便
的、
啊、
复杂，对，很随便，但是其实牺牲掉的是我们家乡的所有的人，然后或者是我的祖先等等，就是觉得那个感受是特别的讽刺，然后又觉得哇别人这么轻率在决定你们的性命，所以有些民众看完其实是还蛮生气的。对，那尤其是这个电影其实是把奥本海默就是塑造成他有非常多心魔啊，或者是啊投射之后他有非常多的，
我千百个不愿意啊，那种，
对对 对, 对, 对，
但我还是投了
对，但也还是投了对，所以我觉得当然就是广岛的民众就是的心情会格外受到关注，也是无可厚非啊，就是大家都会特别觉得就是哇他们是真正的就是被投放的那个地方。对，所以就是这心情可想而知。那上映之后就是当然就是默默上映了，就你也不要说大肆的就是宣扬说哎、欸，就是这是一部好电影啊，或者是奥本海默是个伟人啊等等，
送啦，
这真的是
这
对，
就看就好了，
太刺激了，
就是去看他们怎么去叙述这个过程，就是以
对
他们的那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对，
那另外一边当然我们也是他们广岛这样子被投两颗也是很惨，那他们就是日本那边应该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作品，那可以再去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样，但是我们不要用一种就是 好爽哦，煞是戏鹤啦，也就不要有这种态度出来啦。对
对，刚好就是下一则，我觉得刚好可以连到这一则啊、嗯，因为其实诺兰就是因为要宣传这个奥本海默嘛，他就是有去看的那个哥吉拉 Minus One， 对、嗯，那就是我放在最后一则的那一个，对，那其实因为刚好就是这个东宝第33部哥吉拉电影，就是哥吉拉 Minus One， 就是拿下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嘛，然后而且呢，现在是这个北美上映后票房就是冲到外语电影史上就是最高票房的第三名，我不知道现在是多久，就是我查资料的时候是啊，嗯，对，那因为这个电影呢，其实是就是在亚洲就除了日本以外的地区是没有上映的嘛，
对，
对，那所以就是很多无缘的亚洲影迷是非常惋惜呀、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诺兰口中稍微得知一下 Minus One 到底是什么这样子。那其实那个诺兰就有讲到说这部电影真的是极其出色的电影哦。那刚好就是诺兰就是为了要宣传就是奥本海默，所以他就是有隔空呢跟这个哥吉拉 Minus One 的导演这个山崎贵来一场就是大导与大导的对谈哦。那他们就是这个对谈的影片我放在 YouTube 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稍微去看一下他们对谈的内容是什么。那稍微揭露一下，就是呢，就是其实他们两个其实是互相阐述一下看到对方电影的感受啦。那当然就是诺兰就有讲到说他觉得就是哥吉拉 Minus One 呢是一部非常出色的电影哦。他说这部电影真的是令人非常兴奋，因为他制作非常的出色，许多的技术层面呢也是引人入胜的，他非常的刺激，而且也感觉到他带出了一点就是早期那个山崎贵的电影就是永远的零的那个精神。那虽然呢这个故事的主轴是发生的虽然故事主轴周围发生的事情呢也是同样非常有深度哦，即使这个主轴是哥吉拉，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极具娱乐性跟激励人性的故事，但是周围的角色也十分的有深度，然后同时呢它也是具有一种令他非常欣赏就是极佳的历史观，就是刚好因为哥吉拉 Minus One 也是有讲到二战的历史嘛，对，那刚好都是奥本海默跟哥吉拉就是都有涉及到的元素，那只是刚好奥本海默描述的是原子弹的制作跟投放的影响嘛，那哥吉拉 Minus One 就是讲到原子弹在日本投放后的结果，那产生什么样的效应这样。那当然在这个对谈里面，就是山崎贵也是问了诺兰说是否愿意让他指导一部作为对奥本海默回应讲述二战历史中日本视角的电影呢、嗯、对，诺兰二话不说就说我想不到有比山崎贵导演更适合指导作为回应那部电影的更好的人选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建议哦，而且也非常期待你未来的作品這樣、
嗯、交给你喽。
怎么有种很抓的感觉
真的不要碰，真的不要碰，
真的不要碰，
真
的
不太好碰，對，
真的太可怕了这样。对，那其实哥吉拉 Minus One 是已经创下哥吉拉系列70年来首次入围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并且夺奖的作品的记录哦。那过往呢山崎贵其实也有透露说就是哥吉拉是作为核战隐喻的重要性是绝对不能被遗忘的，那他说做到这制作过程里面看到这个世界局势发展啊，然后甚至是在阅读新闻标题的时候他都感到非常的惊讶跟不安哦，因为他们正在制作一部哥吉拉以及其代表主题的电影，然后他也觉得哥吉拉电影其实尤其是在日本背景下几乎就像是一种对神灵的献祭啦，就是其实就像你刚刚讲到说其实他们对于哥吉拉这种怪兽电影都保有一种神性嘛，嗯嗯，就是他并不是应该要过度的拟人化的东西，因为他们有点像神兽的概念。
对，就如果你这个哥吉拉变成是怪物打架了，嗯，就虽然说大家都说、哦、我们就是要看
怪兽打架
let them fight 对不对，就是要看他们打，可是我觉得哥吉拉这一个这个怪兽其实它有别的东西可以讲、嗯、而不是单纯只是看
只是这样，
虽然说日本以前也是看到哥吉拉在那边丢来丢去甩来甩去、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以前比较古代的时候特色片他们会呈现的一种风格、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到现在了，就是很多事情都会开始进步跟慢慢的演化啦进化、嗯、对，那我觉得哥吉拉现在就是大家都去思考这个战争这件事情的影响，只是可以用更哥吉拉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去表达这件事情，
没错。那哥吉拉 Minus One 呢虽然没有在亚洲其他地区上映的计划哦，而且是原因有点扑朔迷离，对，业界是有揣测说啦有可能是因为二战议题很敏感，也有可能是因为串流平台已经取得版权然后五月就会发行蓝光嘛，那没有上映的这个决定呢已经是大局已定这样子。那因为之前台湾的片商其实也都蛮积极要争取购买，但是都无功而返这样子，都买不到从日本退出这样子、啊、那看来就是台湾的影迷如果真的很想要在大荧幕上看就要飞出国啦，对，那 不然就是看小荧幕，就没别的了。
所以说不要再说台湾的片商都不行，觉得卖很烂，然后就没有要进，这样没有
不可能啦，应该会卖很好啦，大家应该很积极争取。
对，
只
是
日
本的关系，日本就说嗯，抱歉，亚洲就是非卖品，
就是、非卖品这样。
Sorry，
嘿嘿嘿，
你也没办法，
没办法。好，那下一则新闻呢，就是这个断背山无缘奥斯卡最佳影片哦。那李安最近刚好讲到这个内幕，就是曝光幕后消息啦。对，那最近这个李安就是有接受这个 IndieWire 的这个访问啊，他就有讲到说，当年哦，就是断背山虽然摘下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还有最佳原创配乐三项大奖哦。本来呢，就是这部电影大家都想说应该会得最佳影片吧，就是。对他非常有信心啦，不过呢最后是败给了这个冲击效应。那事实上呢，就是有人就想说应该是因为美国影艺学院对于同志恋爱题材不公平的待遇，那李安也首次就是提到了说我想是如此，没错，就是他也自己也这么认为啦。对，那当时呢就是断背山其实是有一道天花板，没错，那因为呢就是得到了不少支持，最高就是这么多了啦，就是他都是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李安也有讲到说我没有对此怀恨在心啊，因为人们当时就是这个样子。那他也有讲到说自己获颁那个最佳导演之后，就是收到讲座之后呢，这个因为颁奖顺序就是排在最大奖之前嘛，所以他就走到台下去，然后这时候工作人员就跟他讲说你留在这边，这就是你的位置，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呢你会拿奖，所以你就待在这个位置不要动。对，然后就舞台旁边就是布幕嘛，因为下一个就是要颁那个最佳影片，然后所以他就留在那边。那当时的这个颁奖人那个杰克尼克逊呢，他就打开了这个信封，然后李安就心里想说 Oh my god， 就是我应该要得奖了吧。结果呢就十秒之后宣布得奖者，他就说冲击效应，然后就是当场的就
叮咚李安傻眼，李安
傻眼，李安这样子。 对他就想说
好吧。
对，那媒体上就 问他说那到底是谁叫你站在那边的嘛，他就说我就是舞台监督啦，他说因为那个位置呢就是在布幕的旁边，而且你是几乎可以在布幕那里看到我，然后而且我也可以看到部分的观众，就是那个幕的那个
侧边，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说有一个人在那边好像准备要走出来，就是再拿一次奖的感觉。
他为什么还在那？
对，就有一种就是你怎么还没回到你的座位的感觉这样子。那其实呢就是他们那时候内心都想说等一下就要上场了，留在那个位置不要动，因为下一个奖就是最佳影片嘛。那总而言之啦，结果论就是他没有得最佳影片嘛。那谈到这个指导电影，无论是这个断背山还是卧虎藏龙啊，其实都不是当时的主流啦。那李安就有讲到说其实这个电影呢就有点像是自己的成长历程啦，就很像是边缘人局外人，他说就是在台湾很像局外人，到美国很像局外人，到了中国也还是局外人，总觉得自己都不管到哪里都像局外人。那因为呢这些故事呢都是一些压抑的人物啊，然后所以就是故事是非常吸引他的。那断背山这个故事太美了，他觉得就是自己啦虽然跟这个怀俄明州的同志牛仔呢一点都不像，但是为什么我会读完这个故事会让人哭呢？因为它非常让人难忘，而且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
对，因为本身就是同志的身份在可能就是怀俄明的一些地方是非常的更为禁忌的，
敏感这样子。
对，就是那边是更恐怖的。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时空问题啦，我觉得这部片大家也可以趁机会找一个时间再去看一下，因为其实在台湾断背山这三个字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一个比较偏向是玩笑话的一件事情，你是在演断背山哦，这样。
对对
对
对，
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对，然后大家可能会不知道到底里面，只知道这就是在搞同志，所谓的搞同志就是断背山的意思。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空啦，我觉得大家对于同志议题我相信应该大家都比较已经
很普遍了。
对啊，你看刻在心里的名字就是大家都比较能够理解说这就是两个灵魂在相爱啊，没有在管说是不是男生跟男生或者女生跟女生这样，或者是有更多其他的这样。那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回去再稍微复习一下断背山这部作品。
对，
那你可能更能感受这两个灵魂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困境跟他们的痛苦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像之前那个奇异博士就是演的那一部犬山记嘛，对，我觉得其实也是讲类似情感的故事，就是刚好都是同志，然后加上自己是牧场主就是牛仔的这个身份，对，我觉得那个冲击的感觉啊，我觉得就像是当时断背山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就是震撼之外， 就是到后来现在的犬山记，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哎、欸，其实这种感情是可以被接受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时代的洪流就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就是每个人的感受就是接受度也都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样。那当时之所以会被称作是经典，我觉得也有一段时间是因为大家认为它是一个禁忌的东西。对，我觉得这个当这个禁忌已经不再是禁忌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格外令人感动的事情，就是因为大家就已经开始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日常。
对， 對，以前可能大家就说你要看什么电影，断背山，大家就说哎呀
好幼稚，
以前会说哎呀吧、嗯、以前真的会
有可能就很幼稚的那种。
对， 對， 對，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对啊，像以前什么十七岁的天空啊、哦、这些都是很早以前，就是那些就是同志议题的一些，像十七岁的天空跟孽子、嗯就很不一样，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青春的一个两个男生的一个恋爱故事这样、嗯、
哦，好像十七岁的天空最近好像也20周年了，对、嗯、就是很经典，看到有人在说
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
对对对 对，
對， 對，经典的
真的很经典。对，
好，下一则新闻。
好的，下一则新闻呢就是安海瑟薇感谢诺兰如天使般挽救他的演艺事业啦。那就是最近这个安海瑟薇有推出这个新片啊，他就接受各大媒体的访问，而且他是2013年因为这个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夺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啊，本来应该是让这个职涯加分的荣耀，没想到这个小金人反而成为一个魔咒，因为呢他就是被大家骂爆嘛，就觉得、嗯、你哪有那么好啊，你干嘛，就是明明就只是一个假面美国甜心而已，你凭什么得奖之类的吧，反正就是得了奖他反而被骂到更
惨，太凶了吧。
对，就真的很凶，他有一段时间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被骂到一个不行。那反正他最近就接受这个浮华世界的专访，他就谈到这段的人生黑暗低潮期啦，他就说被羞辱真的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那但是他有特别点名感谢导演，就是诺兰，就是当时无惧外界的非议，有找他主演的星际效应挽救他坠入谷底的演艺事业。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安海瑟薇就是美国甜心的形象嘛，那所以很多网友就会批评他就是很矫情照做啦，然后所以他在获得奥斯卡之后呢，就是这个霸凌，网络霸凌的情况更是变本加厉啊。他说他记得他自己获奖之后就 Google 搜寻自己的名字结果呢置顶搜寻是一篇名为为什么每个人都讨厌安海瑟薇的文章，这样他说当时呢不只是这个素未谋面的网友不留情面的挞伐他，很多的那个业内人士其实也是对他敬而远之哦。他说许多人都不愿意给我角色，因为他们都非常担心我在网络上有毒的形象。那幸好呢在这一片负面声浪中，有一位导演不在乎流言蜚语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那就是呢
是谁，
克里斯多夫诺兰那邀他这个主演这个星际效应哦。嗯嗯，他说诺兰呢是我的天使，他并不在乎网络上的一切，而是在最棒的电影里给我一个最美丽的角色。他说我不知道诺兰当时是否有意识的在支持我，但确实产生了效果，如果不是他支持我，我的职涯可能不会有现在的气势。嗯，那谈到过去就是网络霸凌啊，他自己也有说就是一套心法啦，他就说被羞辱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但关键是不要让他击倒你，你必须保持勇敢，虽然这很困难，因为你会想说如果我保守一点，如果我中立一点，如果我不要引起太多关注，那就不会受伤了，但是如果你想要这么做的话，就不要当演员，因为你就是一个走钢索的人，就是一个不怕死的人，你要求人们将他的时间金钱注意力和关心投注在你身上，所以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些等值的东西，如果你不付出代价，那你能带给大家什么呢。我、嗯哦、真正是心态调试的很好、欸
嗯、因为其实演员就是他们很多时间在自己身上，就是说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嗯、对，尤其是在准备备戏的时候，因为我们台湾可能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的事业体 没有好莱坞那么大、嗯嗯嗯、所以那个好莱坞那边就是当这些演员在戏跟戏之间，他们会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在看小说，然后在准备这个角色，然后、嗯、在演出的时候很多也就是在专注在自己演出，像其实那个艾玛史东其实在准备 Bella 的这个、嗯Bella 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相信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苦功、嗯、
没错，
对，所以他们都时间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很认真，可是有时候票房出来，然后观众就只是看票房而已啊、嗯、然后就是骂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啦。
对对，我
对对对，
我记得很久以前就是布莱德比特好像也有讲过这件事，他就说就是好莱坞的工作方式就是你一个演员接到一个角色，你要给他至少半年以上的准备角色 的这个时间，他才有办法就是把这个所有内容都吸收完之后，然后去演绎出自己对这个角色的诠释。因为我记得他有抱怨过某一部电影就给他时间太少、嗯、然后他就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不专业的行为，就是因为你既然想要我演得好，你就 一定要给我这些时间准备啊，
不然
我要怎么？
不好意思，空姐，我们这边有个案子，有点赶。
好可怕的一句话，
可以帮我们改一下，
这是什么可怕厂商的那个吗？
厂商鬼故事金句101，
然后就会说
有点赶，
那个 daylight 前面说，哎，那可以再帮我改一个什么东西吗？
这个厂商没有预算，
可以
帮个忙吗？
求求你这样，
求求你
用那个人情勒索。
对，然后下次来找你的时候就说，哎，上一次你有给我们这价格，那可以再给我们一样的价格。
好可怕哦，各种。
对，这个是
怎么突然那个
对，不过就大家可以去像之前那个在罢工的时候，就大家可以稍微去了解他们的那个其实不是只有说大咖演员，他们有一大坨都是那种就是常群众演员，他们是以此为生的，他们不是说哦想要干嘛，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在演这种各种的这个群戏里面的，
不管是路人啊、小角色什么什么的，
他们的权益啊什么，就你看到那个事业体很大，其实有很多像台湾可能就跟好莱坞那边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
非常不一样。
我们之后如果有找到演员来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可以问问看他们是怎么样去就是更细部的去问他们去怎么去准备这些角色跟他们走的一些历程啦。
嗯，
对对对，
好的，
期待。
那下一个新闻呢，就是全球影迷等待2年多第七代007呢，就是亚伦泰勒强森。对，因为这个新闻虽然已经是上上周的新闻了，不过最近讨论都还蛮强烈的，所以就是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对，那这个丹尼尔·克雷格呢，是2021年他演完最后一部个人的这个007电影之后，全球影迷就一直在等待这个第七代的詹姆斯·庞德到底是谁。对，那英国太阳报呢18日就独家报道说，这个新任庞德人选出炉咯，那就是曾经在这个复仇者联盟、特工联盟还有这个子弹列车演出了这个亚伦·泰勒·强森啊。那现在就是报道的时候就是写说现在等他签约这样子，所以制片公司就可以举办盛大的公布仪式这样子。那这个007的两位制作人呢，先前就表明说，就是太年轻的演员没有机会被选上，新任庞德比较适合30几岁的演员，而且呢，因为他必须要签署10年以上的片约哦，所以这个现年33岁的亚伦泰勒强森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那制作公司先前就有表示说，下一任的庞德呢，必须要等到这个剧本出炉。那但是因为就是太阳报引述一些就是制作内部的工作人员有讲到说，新的庞德电影已经正在制作中了，所以这个新一代的人选呢已经选定也就不奇怪了，因为毕竟就剧本已经正在写了嘛，就人一定要出来，不然你要怎么去两边一起运作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报道出来的上一周呢，亚伦泰勒强森其实就有被问到说是不是会接演庞德，那其实他有表示说，旁人都认为他演出这个角色是非常迷人而且美好的，他也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赞美哦。那就话中话的意思就是我觉得很赞，对，莫大的殊荣这样子，
感觉就送了，
嘿嘿嘿。那因为这个丹尼尔版本的庞德已经在这个电影中壮烈牺牲了，对，那所以新版的庞德会出现在哪个时空背景呢，让影迷们非常的期待。
嗯，因为007的角色是很久已经历史很久了，那就这个角色其实照理说就是他的属性就跟蜡笔小新一样，他就是一个他可以一直出现，你也不用去管说什么过了几年，他可以随时跳到某个时空由不同的演员来演，就是专心看这个角色在
怎么去执行任务，
怎么执行任务，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是是是，
对，然后就不用去算说什么他有几个庞德女郎啊，然后什么几岁到几岁到底跟几个人在一起啊，什么什么，就不用去算这些。
就是时间轴对于这个角色来讲，并不是最重要的啦，
不是重点，对
对
对, 对。那我会觉得，就是由那个亚伦·泰勒·强森，当时我听到他的时候，我其实是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其实他选的007的这个选角不好找。第一个，我觉得基本上要是英国人啊。你就是一定要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
对、啊、
你不能说
是一个
什么，
如果是美国人演英腔的人会被骂死、欸、
对，然后这一点是第一个，然后再来是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找是全新的新人，就是我觉得很像是他很像是一个刻度，就是你如果是全新的人，会有可能有100%或者99%的人会说这个人是谁，
对，
为什么是他，凭什么这样，为什么，对对对对，可是但我有还是有几%的人会觉得说，或许他的形象很符合、可能有一些可能性，但是就是因为他演出的作品太少，
对，
所以可能你谁啊那的那个声音就很大。可是呢亚伦泰勒强森他刚好就落在中间，
对，
他其实演出作品很多
很多，他演很多，
然后呢其实有蛮多角色也都是007的一个气质的，对对对。那其实在像那个什么，像之前那个子弹列车啊，还有像在那个什么 金牌特务啊，在金牌特务里面他也有演那个兰斯洛特嘛，我记得他就演一个在那个前传的那一集里面，对，他也有出来一下这样，所以其实那个形象都是很接近的。
嗯，
对，那我觉得他会演的话，我觉得现在目前这个 show 我是觉得是其实基本上在业界里面就他是最符合的啦。
我个人提供一些女生的建议啊，第一个是长
得
帅。
Uh-huh.
第二个是身材很好，
身材不错。来，哎、欸，他从很久以前特工联盟就，
他特工联盟的时候是瘦肌，就是
第二集就壮了
哦，
第二集就变壮
起来这样。
我觉得他会变壮一部分是因为快银
啊，
他要演快银变壮的。然后他之后演哥吉拉的时候，就是也是很壮，演军人
哦。
天能里面也有他，
对啊，
只是都胡子，所以你可能认不出来，
所以认不出来。
对，但他很壮，
因为我记得他就是演完特工联盟之后，有一段时间好像比较少出现，然后大家就是后来他在那个复仇者联盟出现的时候，就是大家有点吓到，想说这是他吗？然后因为他是蓄胡，然后又加上就是身材变壮，
都穿军装，
然后穿一个，然后就留长头发，然后就白色头发这样嘛，然后就是那个形象跟他在特工联盟太不一样了，然后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吓到，然后后来他一系列就是演出各种动作片，然后跟就是很那种
能力是可以的、
啊、爆棚那种，
像在天能就知道他枪战的是没有问题，就那很多姿势跟什么就其实都非常的厉害，就是他以前很多军人啊干嘛的，
而且我觉得他到30岁之后就是那个魅力有整个出来，
熟男，
对，熟男魅力，
这就是男生跟女生这个非常残酷的事实。男生越老越香
哦，对啊，
真的，女生越老会有不同的韵味。
不要乱讲话这样子，不要
不要乱讲话，女生会有不同的韵味，但是男生真的很多都是、啊、哎，真的是像就其实像之前有很多也是蛮热门的人选，伊泽瑞斯艾巴嘛，那他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老了，
那個、对，然后
他过了那个黄金时段，
对，亨利卡维尔又一直被讨论、就是有讲说他很适合，可是我觉得他还好哎、欸，
对，就是他可能也是属于过了那个黄金时刻、
而且我觉得他很奶油小生，就是比较北泡泡的感觉，就是我觉得007可能还是稍微要有一点点粗犷的感觉、一点点、因为但007也是个绅士没有错，
对啊，對，不过大家不要忘记哦，丹尼尔·克雷格当时要出演的时候也是被骂爆、被骂爆、然后你看他也闯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007的风格、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所以大家这个只要看到一开始有被骂爆就、应该会红，
应该会演得不错，
对啊，你看那个希斯莱杰一开始接也是被骂爆啊、对啊，就经典角色就出来了，
希望他可以就是突破酸民的
那个
眼界这样子，
对，
對，
就是要证明他们是错的，好了，那以上就是
本周的电影新闻。
好，那如果你们大家对于这次的新闻准备的内容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或是想要分享，或者是有哪些新闻我们没有讲到，然后你觉得也是你非常关注的，或者你好奇我们怎么想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影片底下留言区来跟我们分享、不要忘记哦，我们今天留言就可以抽奖、抽蓝光哦。好，那影片的在节目跟影片的最后，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讲讲聊一聊啦，就是说最近你有看了什么样的作品想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的呢？
好，我最近呢就是上次我聊天的时候就有讲到说，就是我在看那个低谷医生嘛，后来把它看完了，对，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疗愈的韩剧啊，对，我觉得是很适合就是你心情很低潮的时候，很低谷的时候可以收看、就是可以让你就是在里面获得一点点力量这样，因为刚好它也是讲到说这个主角是历经了感情跟事业的低潮，那怎么样去走过这一段这样子。然后最近也有稍微看瞄了一下泪之女王，就是金秀贤跟金智媛演的，不知道不少有没有看，
有，
我觉得应该是他会喜欢的
类型。女生剩几个月的生命嘛，
对
不
对？
对，
然后
就是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他颠覆过往总裁就是是男生的那个形象，就是刚好现在是一个男生嫁到财阀家，然后女生是财阀的这个状态，然后变成是像过年过节啊，变成是一大群的男生是在准备祭拜的东西，跟以前过往韩国的形象非常不一样，因为以前都是媳妇要准备嘛，然后现在是男生要来准备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有一段台词很好笑，就说为什么就是这个洪家的这个祭祀活动都是一些不是姓洪的人在准备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这一 part 很好笑，因为就是跟以前的这个观念跟以前的刻板印象非常不一样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啊，就是大家可以 除了看帅哥美女之外可以追追看这一部。那当然就是最近的这个三体我看到第三集这样还没完全看完、
眼睛前面有数字嘛、差不多
对对 对, 对第一集就有啦
对对 对, 对第三集我已经忘记到哪里了对
那反正就是对我觉得节奏蛮快的然后我觉得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想要马上看完、还蛮喜欢
我的话我最近就是把三体给看完了啦对那我就不讲后面的部分但我觉得三体整个在讲的一些内容其实我觉得从我自己在看那个有一部漫画叫《封神演义》然后里面其实有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看到或感受到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关于宇宙跟生命这件事情它里面《封神演义》里面在讲就是其实是外星人一直有在重复的把我们地球当作是一个很像是个沙是一个就小沙河啦就是用想要让世界照着他们的心里面的想法运转然后如果不合他们原本故乡的样子他们就毁掉重来他们都是地球但就是毁掉重来所以他们不太清楚说就是我们不太清楚说我们地球现在是在第几个轮回对那每次的轮回可能都有恐龙啊也都有就是史前时代什么都一样只是说可能有一个发展如果不对然后他们就会把它毁掉然后他们也就是会觉得说哎，这个世界应该差不多要推一些触控萤幕的科技了哟然后他们就可能会托梦给贾伯斯或者说给贾伯斯一些特殊能力让地球的这个科技可以往前推一步这样然后我当时我就是觉得这个概念很酷然后我觉得三体就是在一样也是在讲这类的东西就是在讲说就是你可能看到第三集还不清楚到太多这里面在干嘛对不对
就是大概摸到一点边
对但就主要也就在讲就是关于科学物理跟这个宇宙跟 玄学这件事情的一个交叉的地方因为我们无法解释的东西科学还无法解释的东西我们都会还有太多了而且我们都还是以科学有证明到的东西来作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基准嘛可是有些东西无法解释的时候可是它又一直发生在你的眼前就是但是无法用科学解释那这东西是什么然后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里面就在探讨很多这类的东西然后也有讲到人类未来的一些事情我们该怎么准备跟我们人在面对一些未知的一些种族或者是未知的一个这个宇宙生命好了就是我们的概念是什么我觉得这东西都是在三体里面讲的很好的一件事情对
我去年就是因为知道说 Netflix 有在制作三体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稍微看了一下三体到底在演什么然后因为它是一套非常庞大的小说然后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以前就是刘星慈就是出这套小说都在中国掀起非常大的讨论然后它是被奉为是中国最强的小说什么
邪典小算邪典小说
吗很可怕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到底是什么内容可以这么可怕这样但我觉得稍微涉略了一点之后我觉得有点让我这个唯物论者就是有点崩溃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啦以前的我是不相信玄学的就是我会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
其他的生命存在的形式
我觉得有外星人可是我不相信神鬼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相信科学信奉科学的人但是我觉得就是最近在看的时候稍微有点崩坏了
对因为其实这部他就在讲两个东西交界的地方啊就当这东西被科学定义了以后你就那你就得信了这样子但你可能又觉得说等到那一天我们再来信在那之前你就是玄学你就是鬼怪
对可是我就是觉得就是我觉得唯物论跟科学论的人会非常痛苦
对
就
是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前面虽然我还没看后面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科学家崩溃或者是开始质疑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就是不太晓得就是到底这个世界运行的轨道是真的可以被计算出来或者是它真的是连我的思想都是被操控的吗这样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可怕的
对啊那这部作品在 Netflix 上面已经出了一段时间还没看了再给大家赶快因为其实很多媒体都在讲三体
对那我记得就是很多人就是有把它跟就是跟腾讯拍的就是
对
做比较啦听说有看过小说的人会觉得中国版比较好看那没有看过小说的人会觉得 Netflix 就是当然比较简洁有力嘛
对
好像不会出第二季吗
照理说感觉起来是要有啦因为他还没有把整个讲完嘛
是哦
对但是前面我觉得部分前面这部分 也不没有不好啦，但是就是我觉得一定要用不同的形式来去让各种不同的人理解。如果你要让更多人理解，你东西一定要稍微去改编拆解啦。
因为如果你拍跟中国版一模一样，到底有什么意思？
对，
那就看中国版就好啦。啊、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的电影库拉布啦。那很感谢大家的收看跟收听。那今天呢，一样的提醒大家，就有抽奖哦，我们要抽出的东尼龙骨的蓝光 DVD。那这个一样，我们在每一个礼拜呢会上传这个 podcast 跟影音的版本，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是部长，
我是太空小姐，
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库拉布再见喽，拜拜。
拜拜。